7月26日大罢免后，台湾政坛风暴未歇，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庄青龙折腾大半年，大罢免政治运动终于尘埃落定。截至2025年6月，中选会已统计，目前有59件罢免案进入第二阶段，33件达联署门槛，24位立委与一位市长将进入投票程序。第一梯次投票定于7月26日举行，此次涉及24位立法委员与新竹市长高虹安，总共25案同步投票。除高虹安是民众党籍，所有被罢者清一色是国民党籍。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罢免行动，如罢免案通过者，被罢免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解除职务。依规定，应办理补选者，应自罢免投票结果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完成补选投票，且后续可能还有第二梯次甚至第三梯次罢免案。政治潘朵拉盒子打开以后，以后任意选输的政党都可有样学样，选输了就翻桌子发动大罢免。以目前罢免门槛之轻易，台湾政坛今后将没完没了，只搞罢免仪式，国事空耗，一事无成，永无宁日。这次大罢免令人惊讶的是，立委被罢者全是国民党籍。国民党虽也曾发动罢免民进党立委，却没一人过关，但也不难理解，以国民党温吞散漫的党性，加上昏聩的党主席没动足迹先危机，形势被动慢半拍，被狼性十足的赖清德登高一呼，倾全党之力与政府资源配合，难怪会所向披靡通吃。虽然司法机关的偏颇态度也是原因，但国民党连个连署书都搞不好，闹出一大堆死人充数，可见国民党组织之松懈，纪律之废弛，受司法机关出征口实，咎由自取，怨不得人。从目前情势看，这次大罢免民进党得逞，再度成为多数党因无悬念，国民党会越来越不成器。对于这次大罢免，大陆国台办7月16日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陈冰华首度正面回应这场大罢免，同时也暗指这场政治运动已经突破了两岸红线。陈冰华批评这场大罢免的发起者是和平破坏者，彻头彻尾的战争贩卖者，名副其实的麻烦制造者。言外之意是，这场大罢免运动是一次对中共底线的最大挑战，虽没达到公投的程度，但不亚于将两岸交流空间给封死。显然大陆甚介意台湾这次大罢免政治动作。其实对于两岸统一，从台湾实行选举制度之后，台湾通过实行选举制度碎片化了台湾社会，导致台湾任何一个政治势力都无代表台湾的整体进行有关统一的政治谈判。台湾蓝白绿政党为了选票，都避免将统一作为其政党选举口号。蓝白绿也一致只讲和平，不敢讲统一。即使在大陆放言和平民主统一的马英九，只有维持现状的脱统而已。大陆对台湾的社会现状虽心知肚明，但在统一的时势与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前，总是希望台湾政坛上有一股能制衡民进党执政的力量，避免暴冲逼使大陆提早到面对统一临界点。所以这次大罢免表面上看是台湾内部政坛的茶壶风暴，但也可能产生影响台湾未来命运转折点的边际效应。赖清德当选总统后，从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升格为务实台独领导人，蔡英文虽也主张两国论，但还算低调，并未引起超乎大陆预估的操作与容忍度。但躁动直傲的赖清德520就职总统后，除强调台湾已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更强调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且将不隶属的历史推升到400年前荷兰治台时代，更凸显两国论的历史深度，强化他务实台独工作者的形象。 并转守为攻，着手在各领域紧缩，举凡禁止上海官员来台，召开国安高层会议，宣扬两岸互不隶属，将大陆界定为境外敌对势力，发布面对国安及统战威胁的17项策略，动作频频，几近宣布台湾部分戒严，台独之路越走越险，只差没有正式宣布台湾独立而已。最近又强推2025汉光41号实兵演习，从5天4夜延长到10天9夜，从7月9日实施至7月18日，创下史上最长纪录，比往年常见的5天4夜整整多一倍，涵盖范围与演练强度均远超以往。这对大陆来说，无疑被认为是台湾对北京的挑衅行为。台湾80多年来完全是在美国的软翼下，才能平安立足于台湾海峡。几个月前，马斯克还成天泡在海湖庄园，如今与川普形同陌路。这对情同父子的革命伙伴，谁也想不到半年，从胆肝相照到形同水火。政治盟友为了自身利益一系翻脸成仇更不足为奇，美国在台协会所保证美台关系坚如磐石，只能当广告标语看待，不能看成生死契约。美国基于东太平洋第一岛链的战略考量，虽不会自行退出对台湾的支持，但随着中国大陆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崛起，美国要维护第一岛链的代价越来越高。随着中共已经将统一台湾入线，且一再向美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他人干涉，摆明为了台湾不惜一战的决心，以中国总和国力的发展，任何明眼人都可知道统一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以及统一方式的问题。不少政治观察家认为统一的要所在华盛顿而非在台北。历届美国总统护台的态度都很明确，拜登甚至4、5次表明护台决心，但到了生意人川普上台后，一切政策以投入与产出比例为衡量标准。川普执政以美国优先为标杆，以获利多寡为外交政策准则。目前看来，台美关系台湾是巨额贸易顺差，对美国人来说是吃亏的。当然台湾每年也会采购美国的军火，但数量和金额有限，对川普来说没啥魅力。台湾唯一有魅力的台积电已搬到美国立足生根，美国已无后顾之忧。因此目前台湾无论政治牌还是经济牌，对于美国来说都已无足轻重。川普受访时曾表示，台湾距离美国9500英里，距离中国仅68英里，协防台湾非常非常困难。最近川普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明确指出，美军的首要任务是击败敌人，而非以改变外部文化为目标。他提到，美国军方将回归一种以现实为导向的战略方针，强调美国将不再投入于那些模糊不清的军事任务。这样直白而坚定的表述，无疑发出一个明确的讯号，美国将更多的聚焦于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不再继续追随过去那种模糊不清的战略模糊政策。副总统万斯在海军学院的演讲中也发表了类似看法，强调美国已不再是全球的领导者，军队应将重点转向国内事务，而非干预海外的纷争。川普是个生意人，不受西方顽固自由民主高大上意识形态的羁绊，一切以交易的艺术为政治谈判准则，因此川普再度执政正好给中国不用武统的机遇，只要中国付出的代价能满足川普的利益丘壑，透过川普之桥，和平统一或许可以水到渠成。大陆方面甚至已经公布了京台高铁的计划，目前大陆段的京台高铁已经部分建成至福州。2022年7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发布国家公路网规划的通知，将福州至台北高速公路纳入规划中， 并计划于2035年前完成。如果无法透过川普通过谈判达成和平统一，那只有诉之武统才能解决统一问题。谈到中国何时会发动武统的问题，有一个大卫森视窗。美国印太司令部前司令菲利普·大卫森 （Philip Davidson） 在2021年卸任之前，在美国国会前表示说，他认为中国可能在2027年具备入侵台湾的军事能力。菲利普·大卫森的继任者也重复了这个时间点。民进党当局之所以敢于长期对抗大陆，就是他们有一个总的判断，台湾不受大陆控制，保持谋独的态势不仅符合美国利益，而且是美国的关键利益之一。民进党当局视台湾为美国部署在中国大陆边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是包围中国大陆、阻止中国力量外溢第一岛链的焦点，因为保护好台湾是美国维持其在亚洲威信、确保亚洲盟友忠诚华盛顿的必有坚守。虽然美国在是否武力保护台湾的问题上一直持战略模糊态度，但台当局极力宣扬美国会为了自己的上述利益随时参战，声称武力护台是美国台海政策的终极底牌。然而随着中国军事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美国的台海模糊战略正朝着明确放弃武力干预的方向加速倾斜，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军在台海与解放军作战已无胜算。被提名为美国国防部三号人物的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在参议院听证会说的一番话突破了临界点。科尔比明确表示，台湾并非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美国与中国大陆在该地区军事平衡已大幅下降，与中国的冲突可能会摧毁美国军队。他表示，美国明确承诺保卫台湾不仅成本大于收益，并可能激化与中国大陆的矛盾，引发多方面风险。德国之声中文网亦报道，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 John Aquilino 2024年3月20日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指出，中国正以二战以来前所未见的规模加强其军事能力与核武库，而各种迹象都表明，解放军正在按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示，做好在2027年具备武力犯台能力。最近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科顿 Anthony J. Cotton 3月18日警告，现在国际局势空前险峻，大国竞争已回来，并指中国军武扩张加速，明显计划在2027年前抢占台湾。尽管各方对大陆何时发动统一战争略有差异，但对大陆必然启动统一的行动看法则完全一致。更贴切地说，两岸统一时程问题可说完全取决于中美国力之消长与习近平对局势的判断。台湾社会目前诈骗案与贩毒或吸毒案泛滥成灾，诈骗犯与涉毒通缉犯几乎满街跑，最近又爆出诈骗惯犯设诈欺、伪造文书及恐吓取财，导致台中市丰原王姓一家五口命案，经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裁准。政府对社会重大弊病束手无策，却积极于搞大罢免政权保卫战，也无视于加速引发两岸武统的副作用。真如韩非子王珍所言，国小而不储备，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武大林，贪鄙而捉交者，可亡也。只是不少无知的青鸟摇旗起哄，台湾民众被裹挟在民进党的权势里，只能无奈随势浮沉，听天由命。